大唐创业起居注，从起义旗帜举起直到军队出发共48天。起初皇帝由魏卫青调任右骁卫将军，奉诏担任太原道安抚大使。各郡文武官员中治理能力不称职的，都委托皇帝进行罢免、提拔和选拔补任。河东地区以来的兵马也命令皇帝征调调发，讨伐捉拿所管辖地区的盗贼。隋大业12年，正是炀帝巡幸楼烦的时候。皇帝因为太原的百姓是陶唐氏旧民，奉命安抚，没有超出自己的封地范围，私下里很高兴这次出行，认为这是上天赐予的机会。经过的地方都表现出宽厚仁慈，贤明智慧，百姓归心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迅速。炀帝从楼烦远行到雁门，被突厥使必可汗围困，形势比汉高祖平城之围还要危急。依靠太原兵马以及皇帝征调军队声势接连推进，所以得以解围，仅仅得以脱身。于是炀帝前往东都，又巡幸江都宫。因为皇帝是外戚身份，能够赴难应激，于是下诏命皇帝率领太原部兵马与马邑郡守王仁恭一起在北边防备突厥。皇帝不得已才出发，私下对人说，匈奴为害自古以来就令人忧虑，周、秦以及汉历代都不能消除，他们是相互匹敌的强敌。如今皇上非常害怕塞外敌寇，远行到江滨，反叛的人比魏毛还多，群盗到处蜂拥而起，用这样的形式去攻击匈奴，将依靠什么来取得成功？上天或许是要借此任用我，我应当用长远策略来驾驭他们，用和亲来意识他们，让他们畏惧威严，怀念恩惠，就在这一举。到了马邑之后，皇帝与王仁恭两军兵马不超过5000多人，王仁恭因为兵少非常恐惧。皇帝知道他的心思，于是对他说，突厥的长处只在于依仗骑射，看到有利就前进，知道困难就跑走，像风驰电卷一样阵型不固定。他们把弓箭当作爪牙，把铠甲头盔当作长服，队伍不排列行次，营地没有固定处所，追逐水草作为居所，把养马作为军粮，胜利只求财物，失败没有羞愧之色，没有警戒巡逻日夜的劳苦，没有构筑营垒运送粮食的花费。中原军队作战都与这些相反，与他们较量很少能建立战功。如今如果效仿他们的做法，学习他们的喜好，他们知道没有利可图，自然就不会来了。当今圣主在远方，我们孤城没有援助，如果不决战，难以求得生存。王仁恭因为皇帝是隋朝皇室近亲，说话又合乎道理，就听从皇帝的安排，不敢违背，于是挑选了能骑射的2000多人，饮食起居完全与突厥相同，跟随着水草移动，在远处设置侦察哨，每逢遇到突厥的侦察骑兵，就像旁若无人一样驰骋射猎，来炫耀威武。皇帝尤其擅长射箭，每次看到走兽飞禽，发箭没有不中的。曾经突然与突厥相遇，就将骁勇精锐的士兵组成别队，都让他们拉满弓，等待有利时机。突厥每次看到皇帝的军队，都认为他们的做法与自己相似，怀疑是他们部落的人。有引皇帝军队出战的人，常常不敢抵挡，躲避着离开。这样多次以后，军心才安定下来，都想要奋力攻击。皇帝知道众人想决战，突厥畏惧威严，后来再与突厥相遇，就发兵出击，大败他们，缴获了突厥特勤所乘的骏马，斩杀首级数百上千。从那以后，突厥丧胆，深深佩服皇帝善于用兵，收拢他们的部众，不敢向南入侵。当时有贼帅王漫天的别部，部众超过数万，自称立山飞。在太原南境的上党西河结营，通往京都的道路断绝了。炀帝后13年，下敕任命皇帝为太原留守，又派遣受奔郎将王威、受牙郎将高君雅为副职。皇帝于是私下非常高兴，对二儿子秦王等人说，唐国本来就是我们的封国，太原就是他的地方，如今我来到这里，这是上天给的，给了却不接受，祸患就要来了。但是立山飞不消灭，突厥不和睦，就无法治理国家，拯救时局。不久之后，立山飞部众不少，抢劫掠夺多年，善于攻城，勇于力战，向南侵犯上党已经打败了将军慕容、将军罗侯的军队，向北侵犯太原又斩杀了将军潘长文， 连续战胜两员将领，所向无敌。于是皇帝率领王威等人以及河东、太原的兵马前往讨伐，在河西的雀鼠谷口与贼人相遇。贼人有20000多人，皇帝当时统帅的步骑兵只有5-6千人而已。王威以及三军将士都有恐惧之色。皇帝笑着对王威等人说，这些群盗只盯着财物，屡次仗着2次胜利自认为万无一失，靠武力去取胜或许不能攻克，用智谋来图取，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我所担心的是他们不战，如果战就一定能打败他们，幸好不必担忧。一会儿贼军阵型一起涌来，10几里之间首尾相连，离皇帝逐渐靠近。皇帝于是把所率领的军队分为2个阵，把弱兵放在中间，多张挂旗帜，把全部辎重跟在后面，随着旌旗鼓角作为大阵，又把麾下的精锐骑兵几百骑分别放在左右2队作为小阵。军中没有人知道这样做的用意。等交战的时候，皇帝派王威率领大阵在前面，旌旗跟随着。贼众远远望见，认为是皇帝所在的地方，于是率领精锐争相来奔赴王威。等到看见辎重驼队，就舍弃马鞍争抢，王威吓得落马，随从拉着他才得以逃脱。皇帝率领小镇左右2队大声呼喊着前进，从2侧射箭，贼众大乱，于是乘势追击，所向之处无不摧毁陷落，斩首和俘虏的人数不可胜数，其余贼党老幼男女几万人全都来投降归附。于是郡境内没有忧患，年谷丰登，百姓感激皇帝的恩德，就像大旱之后遇到及时雨一样。后来突厥知道皇帝已经回到太原，王仁公独自留下没有援助，多次侵犯马邑。皇帝派副留守高君雅率兵与王仁公合力抵抗，王仁公等人违背皇帝的指挥，于是被突厥打败。不久随主在远方听说，认为皇帝与王仁公没有及时捕获敌虏，放纵他们成为边患，于是派遣司直乘一马急行，要逮捕皇帝并斩杀王仁公。皇帝因为自己的姓名出现在图谶上，太原是王者所在之地，担心被猜忌，因而祸及自身，颇有些隐晦。当时皇太子在河东，只有秦王在身边侍奉，对秦王说，隋朝的气数将近，我家将继承福命，不早点起兵的原因是考虑到你们兄弟还没有聚集，如今遭遇类似有礼的困厄，你们兄弟必须会合盟军的军队，不能一同遭受杀戮，家破人亡，被英雄耻笑。秦王哭着对皇帝说，芒砀山泽到处可以容人，请让我效仿汉高祖来观察时局变化。皇帝说，如今遇到时机却遭受这种禁锢，虽然看到机变又能怎么办呢？然而天命有其归属，我应当应和昌运，未必不是借此启发我。如今我努力谨慎，应当敬奉上天的告诫来占卜兴亡。如果上天保佑我，他怎么能害我？如果上天一定要灭亡我，我又能逃到哪里去兴发呢？此后几天，果然有赵使乘一马疾驰而来，释放皇帝并赦免王仁公，各自依旧检校所部。炀帝巡幸江都的时候，所到之处道路断绝，兵马讨伐捉拿，来往不通，信使行人无法自行到达，只有从江都到太原的使者没有遇到劫掠，按行程到达，大家都感到惊异。起初使者夜里到达太原，温宴将宿在城西门楼上，首先看见了，高兴于其灵验迅速，报告兄长温彦宏，飞快地报告皇帝。皇帝当时正要躺下，听说后吃惊地起身，握着温彦宏的手笑着说，以后这么多年实在是上天赐予。退下后对秦王说，我听说只有神才能不行走而到达，不急行而迅速，这个使者的行程可以说是神速了，上天用这个使者来催促我，我应当见机行事。雄健果断的谋略从此就决定了。皇帝一向怀有救世的策略，有治理天下的决心，接待人物不限贵贱，一面相见十几年不忘，山河冲要之处看一眼便记住，远近之人闻风归附都想托付依附。于是命令皇太子在河东暗中结交英杰，秦王在晋阳秘密招纳好友。太子和秦王都秉承皇帝的谋略，倾尽财物施舍赈济，屈身礼遇世人， 以至于卖曾伯的商人和赌徒、守门人和奴仆，只要有一技可称、一艺可取，都与他们以平等之礼相待，从不厌倦。所以能够得到世人百姓的心，没有不前来归附的。大业十三年，岁在丁亥正月丙子日夜里，晋阳宫西北有光夜间明亮，从地面连接到天空，向大火燃烧，飞燕炽盛，正荡城西龙山上，直指西南，极目远望布满天空。不久山上在童子寺附近，有紫气像彩虹一样横穿火中，上冲北斗星，从一更到三更才熄灭。城上打更的人都看见了，但没有人能辨认，都不敢说。大业初年，皇帝担任楼烦郡守的时候，有观望云气的人说，西北前门有天子气，连接太原很旺盛，所以随主在楼烦设置宫殿，因为那个地方正当东都西北，于是经过太原，取到龙山的风俗道，巡行来镇住他。后来又任命代王为郡守来镇住。二月己丑日，马邑军人刘武周杀死太守王仁恭，占据郡城，自称天子，国号定阳。刘武周私下知道炀帝在楼烦筑宫以镇当时之气的用意，所以自称天子，企图相应。皇帝听说后叹息说，近来群盗遍布天下，攻打郡县没有自称王侯的，而刘武周这小子生在塞上，一下子起来轻易窃取了大名，可以说是陈涉学胡名，为沛公扫清道路啊。然而非常想借这个机会起兵，却难以先发动。私下对王威、高君雅等人说，刘武周虽然没什么能耐，却僭越称尊号，如果他进入焚元宫，我们这些人不能消灭他，就都要被灭族了。高君雅非常恐惧，坚持请求集结兵力。皇帝察觉王威等人情切，故意对他们说，等占据楼烦，可以稍微做些防备，应该显示宽裕悠闲，来安定所部。三月丁卯日，刘武周向南攻破楼烦郡，进占焚元宫。皇帝对官属们说，军队可以戒严，城池可以守备，粮食可以赈给，这三件事如今缺一不可，必须预先部署，只请诸公决断。王威等人想不出办法，下拜向皇帝请求说，如今太原世人百姓的性命悬在民工身上，民工如果推辞，谁能参与这事？皇帝知道众人之心归向自己，于是更从容地对他们说，朝廷命令将领出兵都秉承节度，没有在外的将领敢专断的。贼人占据离宫，自称天子，赏罚微服，根据时机行事，用这样的军队攻城，什么成功不下来？焚元离这里只有几百里，江都却悬隔三千多里，关山河流如金带，被其他贼人占据，上奏往来返回日期难以预料，用困守城中浇筑古色的军队抵挡猖獗的使徒之事，咨询文人来救火，难道可以扑灭吗？各位是国家的爪牙，心如铁石，想要同力合作来消除国难，对国家有利的事看到就要去做，要使众人没有猜疑，期望报效，所以咨询讨论选择好的去做，我并不是害怕治兵，怎敢推辞为首。王威等人回答说，民工的明智谋略远近都知道，地位是清闲之臣，与国家休戚相关，民工不竭尽全力，谁能尽赤诚之心？如果再犹豫不决，众人之心就会一句惊骇。皇帝好像不得已才听从了，大家都心悦诚服，高兴的听命。皇帝因为王威兼任太原郡丞，为人清廉宽恕，让他与晋阳宫监裴寂一起检校仓库粮食，赈济供给军户口。高君雅曾经守卫高阳，得以没有失误，派他巡查城池和防御器械。至于兵马铠甲兵器，战守士机，招募劝赏，军民征发，都必须由皇帝决策。太原附近听说皇帝部署招募兵士防备边境，到处像影子一样奔赴而来。十天之内，少长之人得到几千人。兵司总帐报告，请求安置军营的地方。皇帝指着兴国寺说，秦王的军队不谋而合地来到，这就是兴国之处了，应该在这座寺院安置。恐怕王威、高君雅猜疑觉察，也不去检阅询问。私下对秦王等人说，三千纲纪足以成就霸业，安置在兴国寺可以说是好名字。于是派密使前往蒲州，催促追召皇太子等人。这个月，朔方郡人梁师都又杀死郡官，自称天子。起初皇帝派寿牙、 郎将高君雅与马邑守将王仁恭防鄂突厥，高君雅违背皇帝旨意失利而回。皇帝担心炀帝责备，就要依法惩处高君雅。高君雅是炀帝旧日左右，担心被猜疑，忍住了没有追究。高君雅性格平庸凶悍，不知羞愧屈服。皇帝很得太原内外人心，人们瞻仰皇帝的龙颜，怀疑他有意志。高君雅常与王威暗中窥伺皇帝的过失。有个叫刘龙的乡长，是晋阳的妇人，先前由攻坚裴寂引荐他拜见皇帝。皇帝虽然知道他地位低微，也接待他以招揽宾客。高君雅又与刘龙相好，刘龙感激皇帝的恩遇，暗中知道了高君雅等人的密谋，全部报告给皇帝。皇帝对刘龙说，这些人是下愚之人，不明时事，同恶为重，必然自取灭亡。但是你能来报告，很有至诚之心，希望不要多言，我来处置他们。夏季五月鬼害日的夜晚，高祖派遣长孙顺德、赵文克等人率领在兴国寺集结的500名士兵，全部听从秦王的指挥，埋伏在晋阳宫城东门的左侧，用以自我戒备。甲子日早晨，高祖命令晋阳县令刘文静和开阳府司马刘振会以言辞告发高君雅、王威等人与北方突厥私通，引导突厥南下侵犯。高祖召集文武官员，逮捕王威等人，关进监狱。丙寅日，突厥数万骑兵侵扰逼近太原，从罗城北门进入，从东门而出。高祖分别命令裴寂、刘文静等人防守各门，并下令将城门大开，不得擅自关闭，而且城墙上不悬挂旗帜，守城的人不允许一个人向外观看，也不得高声说话，以此显示难以预测的态势。众人都不知这样做的缘故。又派遣贼首王康达率领他的部下1000多人与智节府阴阳郎将杨某等人秘密前往北门的隐蔽处设下埋伏，告诫他们说，等突厥全部过去后，抢夺他们的马群，打算充作军用。然而突厥人马众多，高祖登上宫城东南楼观望，从早晨到正午，骑马的尘土没有停止。王康达的部下都是骁勇精锐，勇于抢掠。大约到吃晚饭的时候，他们以为贼兵已经过完，就出来抢夺马匹。突厥前后夹击，尘埃冲天，逼近汾河。王康达等人无法施展力量，都坠入汾河而死，只有杨某等1-200人浮水得以逃脱。城内兵力本来就不多，已经损失了1000人。军民看到这种形势，私下感到危险恐惧，都怀疑是王威、高君雅招来的突厥，对他们更加痛恨。高祖神色自如，比平时更加高兴，环视着官员们说，如今天下盗贼10户有9户称帝图王，占据城池郡县，我蒙受文帝的特殊恩宠，想要报答厚恩，打算与各位贤士为王室立功。刚要起兵，王威、高君雅就阻止众人，深深猜忌，秘密策划阴谋，想要加罪于我，怀疑他们私下勾结境外。谁知把他们关了2天，甲子是15日，丙寅是17日，突厥果然进入太原。这大概是天星替我惩罚罪人，如果不是天意，怎么会到来呢？天既然替我派他们来，还应该替我让他们离去。他们如果不离去，我自会替个军打发他们走，不必忧虑。高祖因为现有兵力不多，又损失了王康达等人，交战则众寡不敌，拖延则恐怕突厥会劫掠城外居民。夜里设下伏兵，出城占据险要地势，天明时让别路军队进入，好像有援兵到来，又告诫出城的将士，远远望见突厥就迅速占据险要，不要与他们交战，如果知道他们离去，一定不要追击，只把他们送出边境就返回，使他们无法猜测。此后过了2夜，突厥的达官们互相议论说，唐公相貌特异，举止不凡，智勇过人，是上天所眷顾的人。以前在马邑，我们就已经非常畏惧他，如今在太原，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呢？况且我们无缘无故远道而来，他又不与我们交战，大开城门等待我们，我们却不能攻入，长久停留不离去，上天必定会怪罪我们。我们看唐公的为人，又得上天之意，如果出兵拦截我们，我们必死无疑，不如早点离开，不要留在这里找死。己亥日夜里，突厥秘密逃遁。第二天早晨，城外侦察的人飞驰来报告，高祖说，我已经知道了， 文武官员入内祝贺，高祖说，暂且不要互相祝贺，我会替各位官员叫来他们并加以使用。立即亲自书写一封给突厥的信，说，你们听说了什么而来，见到了什么而去，自行来去，难道不是天意所为吗？我知道天意，所以不派兵追击。你们知道天意，也应该与我一致。如今天下丧乱，百姓困苦，如果不加救济，终究会被上天责罚。我现在大举一兵，想要安定天下，远迎主上回来，与突厥和亲，像开皇年间一样，岂不是好事？况且如今陛下虽然违背了可汗的意愿，可汗难道就忘了高祖的恩情吗？如果能听从我，不侵扰百姓，征伐所得的人口玉帛都归可汗所有。如果因为路远不能深入，现在我们就和好相通，可汗坐着享受宝物，不费兵马也是可以的。有利的是请考虑选择适当的方式。又命令封好信函，署名写为谋起。主管官员报告请示说，突厥不识字，只重视财物，希望增加厚礼，将其改为书。高祖笑着对请示的人说，你怎么这样不通达呢？近来离乱逃亡的人很多，跑到胡地或越地的人中书生不少，中国的礼仪都在各彝族那里，我如果尊敬他们，他们仍然不会相信，如果轻视怠慢，猜疑更深。古人说，屈服于一人之下，伸展于万人之上，塞外的胡人怎么能比得上一个繁庸的人呢？况且起这个字不值千金，千金尚且愿意给他们一个字，哪里容得吝啬，这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于是派遣使者乘一马送去书信。始毕可汗得到书信后非常高兴，他的部下达官们说，我知道唐公不是普通人，果然做出不寻常的事。随主以前在雁门人马很多，我们攻打他，他竟不敢出来，太原兵一到，我们怕得像神一样，全都逃回去了。上天将要把太原给唐公，他必定能平定天下，不如跟随他以求得宝物。只是唐公想要迎接随主与我们和好，这话不好，我们不能听从。随主的为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把他迎来，他就会猜忌唐公，因为旧怨必定会互相攻伐，唐公用这个来召唤我们，我们不能去。唐公自己当天子，我们就跟随，寻求大的勋赏，不必盛夏炎热。当天始毕可汗就以此意写信回复高祖，使者往返不超过七天。使者到达时，先前祝贺的官员们手舞足蹈的庆贺。高祖打开信叹息了很久，说，如果没有天命，这个胡人怎么会这样？但我作为臣子必须尽节，主上忧虑，臣子蒙羞，我尚未立功，想要举义兵，想要拥戴王室，如果自己称大号，长久地无君，那可以说是制造祸乱的人，不再是尊崇随侍的事情。本来考虑起兵以后突厥会南侵，所以屈节和亲以图安居，没想到今日回复反而要挟逼迫，宁可断绝与番夷的和好，也不能听从他们的劝进。突厥回报高祖书信时，对使者说，唐公如果听从我的话，就应赶快回报，我派大达官前往听候指示。官员们见高祖言辞神色严厉，没有敢进谏的。兴国寺的士兵知道高祖没有听从突厥的请求，常常私下议论说，公如果再不顾从突厥，我们也不能顺从公了。裴寂、刘文静等人知道这些议论，将情况上报给高祖。高祖变了脸色说，你们都是隋朝的臣子，才来共同做事，用这个来劝我，臣节在哪里？裴寂等人回答说，假使伊尹、吕尚能够再节，纣那里竭尽忠诚，他们就不会成为汤武的臣子了。我们改变初衷来侍奉君王，不敢拘泥于小节。况且如今士众已经集结，所缺乏的是马匹，番人还没有来，我们急需要胡人战马，如饥似渴，如果再拖延，恐怕他们会反悔。高祖说，做事不效法古人，很少能够成功，各位贤士应该再思考谋划其次的方案。六月己卯日，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从河东到来，高祖非常高兴。裴寂等人于是通过太子、秦王等人进宫启奏，请求依照伊尹放逐太甲、霍光废黜昌邑王的故事，废掉皇帝而立代王杨佑，发动义兵，并向各郡县发布檄文， 改换旗帜以向突厥显示师出有名，以安抚一下。高祖说，这样做可以说是掩耳盗铃，事机紧迫，不得不如此。虽然对不起后主，但索性没有辜负先帝。大家的意见既然一致，我怎么能改变？所痛恨的是君主琐碎失德，臣子懈怠堕落，叹息着不得已同意了。裴寂等人说，文帝将地位传给后主，后主将权力交给杨素，亡国丧家由来已久，民怨神怒，降下这种祸乱，施行上天的惩罚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派遣使者将众人的意见飞报突厥，史毕可汗依照旨意立即派遣他的柱国康俏利、吉师、热汗、特勤、达官等人送来1000匹马到太原进行交易，并答应派兵送高祖前往西京，人数多少听从命令。康俏利将要到来时，军司因为起兵是在甲子日，又符合谶语崇尚白色，请求树立周武王所持的白旗以向突厥显示。高祖说，讨伐纣王的旗帜是在牧野临时使用的，从古至今的人到了西郊，没有预先执掌的，应该兼用绛色掺杂一半连续使用。各军的朔藩都仿照此例，营垒城墙上翻旗四面合围，红色与白色相互辉映，如同花园。开皇初年，太原的童谣说，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又常说白衣天子，所以随主经常穿着白衣，每次前往江都都向往东海。他常常修订律令，笔削不停，并且用彩画装饰的五级木坛随身携带，以从事道教活动。又有桃李子歌说，桃李子莫浪雨，黄鹄绕山飞，婉转花园里。按李氏国姓，桃应当作桃，如同说桃堂。与李相配来说，所以称桃花园，婉转的属于经幡。焚尽一带的老人小孩歌唱之声在耳边，忽然看到灵验，十分欢欣雀跃。高祖每次看到旗幡就笑着说，花园还可以，不知道黄鹄怎么样，我应当一举千里，以符合冥冥中的预言。从此以后，义兵每天有1000余人集结，20天之间部众达到数万人。裴寂等人启奏说，义军逐渐壮大，应当有主管机构，官员们所同属的需要有所隶属。高祖说，平民百姓有时会假借名义窃取职位，我实际上是将军，居于唐国的大禹之下，就近舍于此，还想求什么呢？裴寂等人请求敬拜大将军，以龙圣符号，不违背古今，暂且借助威名。高祖说，你们以费力之事相期许，想让我担任霍光的职责，威权在于将军，哪里关乎大将军呢？必须按照旧制，也任凭你们加号，设置府中僚属长史以下，按功绩依次选取，量能受职。裴寂等人又请求设定各军和士兵的总称号。高祖说，诸侯有三军是春秋所允许的，我现在建立霸业，大致可比拟晋文公，可以设置三军分治左右，谋划选择统帅，精心选拔人选。各军既然是义兵，还可以称为义士。从前周武王攻克殷商，义士并非因为其薄德，何况现在还没有什么功课，怎么敢忘记义士呢？太原辽山县令高兵连拒不服从命令，还派人从小路前往江都向皇帝报告李渊主兵的事。隋炀帝厌恶李氏占据太原，听说后非常恐惧，于是下令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严密防备，西河郡没有及时表示归顺。李渊说，辽山像守株待兔一样，不值得忧虑，西河有绕山的路，挡在我军行进的道路上，不能留下他。六月甲申日，便命令大郎、二郎率兵攻取西河，限定路程只带3天的干粮。当时文武官员还没有正式任命，军中按次序称呼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为大郎、二郎。临行前，李渊对两个儿子说，你们年轻，没有经历过事，先拿这个郡试试你们的作为，众人都在看着你们，都应当努力。大郎、二郎跪下回答说，我们早年就受到深远的教诲，接受正确的教导，奉行周旋，不敢有失，家国之事，忠孝都在其中，所以遵从严厉的命令，行事必须符合您的旨意，如果有违，请按军法处置。李渊说，你们能这样，我还担忧什么？当时义军刚刚会合， 没有经过训练检阅。大郎等人担心义军不能攻下西河，因此用军法来约束。三军听到后，人人都自己整肃，军队向西河进发。大郎、二郎在路上与义士们一样，同甘共苦，一起休息。遇到风尘紧急，他们亲自走在前面。民间路边的果菜，如果不买就不吃。有意是偷拿的，就派人寻找主人还给价钱，也不追究偷拿的人。路旁有老人进献蔬菜、食物或酒浆的，他们不愿辜负老人的好意，便与所见到的军人一同分享，从不独自接受。如果有人用牛酒赠送，用车子送来的，他们慰劳后打发走，说这是隋朝的法度，我不敢接受，还顾虑送礼的人会因此受限，于是整天不吃饭来谢绝。于是将士们看到后感动喜悦，人人勇气倍增。到了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穿铠甲，亲自去劝谕。城外的人想进城，不分男女老少，都放他们进去。城内人看到义军如此宽容，都想着归附，只有郡城高德如执迷不悟。己丑日，义军兵临城下，飞梯刚架好，众人争相登城。郡司法书左朱之景等人从城上带兵进来，抓住高德如送到军门。高德如就是隋朝那个声称见到鸾鸟的人。大郎、二郎数落他说，你遇到野鸟胡说见到鸾鸟，阿谀迷惑隋朝皇帝，把他当作祥瑞。赵高指鹿为马，和你多么相似。义兵如今匡扶王室，按理不能不杀赵高这类人，于是下令斩首。此外不杀一人，秋毫无犯。来回共九天，西河就平定了。军队归来，李渊高兴地说，用这样的方法用兵，天下可以横行无阻了。当天就确定了入关的计策。癸巳日，任命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等隶属他。二郎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等隶属他。世子仍担任太原郡守，任命裴寂、刘文静为大将军府长史、司马。任命殷开山、刘正惠、温大雅、唐俭、全洪寿、卢阶、司德平、武士霍等人为院属、记事、参佐等官。任命阴阳王长街、江宝义、杨毛、金兆长孙顺德、窦从、刘洪基等人分别担任左右统军、副统军。其他文武官员根据才能选拔任用。第二天早晨，有个俗姓李的僧人捕获一只白雀进献。到下午未时，又有白雀飞到李渊衙门前树上，左右人再次捕获。第二天早晨，有紫色云气出现在天空，正对着李渊所坐的位置停留很久不散，不久将要散去，变成五色，都像龙和兽的形状。这样连续三天，百姓都看到了，文武官员前来祝贺，李渊都推辞不接受。丙申日，突厥柱国康俏利等人骑马到来，将他们安置在城东的新国玄坛。康俏利见到老君相都下拜。倒是贾昂看到后，对同乡温彦江说，突厥人来拜见唐公，却先拜谒老君，可算不失尊卑次序。如果不是上天派遣，这些人怎么会懂得礼呢？丁酉日，李渊引领康俏利等人在晋阳宫东门旁的房舍以礼相见，接受了史毕可汗送来的书信。李渊表面上装作恭敬，后加款待和馈赠，康俏利等人大为高兴。退下后相互说，唐公见到我们番人尚且能屈身相待，见到华夏人情谊更不用说了，尊敬别人的人，别人都尊敬爱戴他，天下人尊敬爱戴，必定成为人主。我们见到他，不自觉的就对他产生敬意。从此以后，李渊每次见到康俏利等人，他们更加敬畏，不失藩臣之礼。突厥送来1000匹马，只买了其中好的半数。义军将士都自出财物，请求全部买下。李渊说，他们的马像羊一样，将来会不断送来，我担心你们买不完。胡人贪利，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少买一些，暂且显示我们贫困，表示我们不急于要马。我会一起上供购买，不用你们的财物，不要让你们被迫服役耗费家财。不久，高阳郡灵兽贼帅西士灵率领他的党羽数千人归附，当即授予镇东将军，封燕郡公，并设置镇东府，配备属官，用以招抚山东郡县。以次日，康俏利等人返回藩部，李渊便命令司马刘文静回访，并请求派兵。 刘文静辞行，李渊私下告诫他说，胡兵相送是上天派来的，恭敬的顺应天意，想要保全百姓性命。突厥来的太多，百姓就无法生存了。几百人之外，再多也没有用。所防备的是担心刘武周引他们为边患，而且胡马放牧不需要粮草，借他们的声势来怀柔远方之人。你应当体会这一点，不需要太多。